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首先呢，我们要处理历史背景。历史背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耶稣的历史背景，以及路加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文艺脉络，横向思考，纵向思考。看完了文艺脉络，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要怎么样来解释。我们会分成四个步骤，在解经的结论当中可以区别主要信息、次要信息，进而思想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今天带来合宜的释经应用。历史背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耶稣的历史背景。耶稣在讲述比喻当中，他需要以夸张、对比性强而口语化的比喻来教导属灵真理。而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他是用犹太人所熟知的旧约当中阴间的体旨来回应法利赛人的挑战。其次呢，是路加写作的历史背景。路加是一位外邦的医生，新约作者当中唯一的一位外邦人，他是与保罗同工的。他写作了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引导我们看见在主后60年代保罗如何来宣扬福音，以及他写下了耶稣的生平如何在外邦世界当中来传递耶稣是普世人的救主。而外邦人呢，是这个路加福音的主要的写作对象，所以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往往会避免采用外邦人难以理解的犹太术语。不过在我们今天所研究这个比喻，却是很少有的路加写作当中富有犹太色彩的背景，更要衬托出神国的福音由犹太人转向外邦人的这个神国福音的大逆转，这是路加福音当中写作的一项特色。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文艺脉络。首先来思考横向思考，也就是在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类似的比喻。这一个比喻呢，是路加独家报道，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出现。四卷福音书呢，一共有大概35个比喻，其中有19个比喻呢是路加独有的，这是其中之一。那么在这一段文艺脉络当中的纵向思考呢，这一段路加福音第16章呢，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教导当中，大概是在犹太后期以及在比利亚的工作，他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其中这里面许多的比喻呢，来看见主耶稣他如何说话有大能，特别当他走向耶路撒冷的当下，遇见非常多反对的势力。在路加的整篇的写作当中，第12章也曾经出现一个无知的财主，所以路加用财主来写作讲述耶稣的讲道当中的比喻有出现过两次。这个整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从整个15章到第17章，我们可以看到前后呢一共有6个比喻。15章前头3个比喻是讲到神的恩典，施羊、施钱以及浪子的比喻。紧接着在16章开始，后3个是讲到人的责任，有提到一个智慧管家的交账，以及今天所要讲的财主悲惨的下场。第17章1到10节教导门徒一个正确服侍态度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由这些比喻的对象来了解它其中的中心信息。从14章开始，耶稣就面对了许多与法利赛人之间的挑战跟冲突。15章一开头就有提到法利赛人不赞同耶稣常常跟税吏罪人在一起，所以耶稣讲述了3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当中为着悔改的罪人那个欢喜，对比于法利赛人的不欢喜。好像法利赛人就是那个浪子比喻当中的大儿子，不参与神的欢喜，甚至因着神的恩典而开始与耶稣产生了冲突。而在这一连串的冲突当中呢，耶稣就开始进入第16章，耶稣是转向对门徒说关于这个智慧管家交账的比喻。所以16章第一节开始是讲到耶稣转向 对门徒说。讲完了这个不义的管家之后，第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然后耶稣有一段讲论评注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一段财主的悲惨下场的这个比喻。第十七章，耶稣又对门徒说，又转向了对门徒的教导，讲到这个绊倒人的有祸了，讲到有人得罪你，一天得罪你七次，有七次回转，你总要饶恕他。然后门徒问耶稣说，怎么样来加增我们的信心呢？所以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本分应做的。所以在一连串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耶稣一方面处理跟法利赛人的冲突，一方面教导门徒，一方面强调恩典，另一方面又引导门徒在恩典当中来承担责任。所以这是在路加写作的文脉当中，这一段的教导里面出现非常多的比喻。看完了文义脉络，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要怎么样来解释。我们会分成四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要来确定这是属于哪一种生活经验。因为这一段呢，耶稣所说的比喻是一个故事题材，所以在这个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可以试试看用叙事文学的分析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啊。从角色描写看，有一个财主，财主呢是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他并不顾念穷人，没有记下名字。另外一个角色呢是讨饭的拉撒路，却是有名字的。所以这个是路加写作笔法当中很习惯的，用一些大逆转，不被纪念的，被纪念的。然后整个的对比的叙事手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场景有分成生前跟死后的。生前呢，你可以看财主的吃是天天奢华宴乐，讨饭的拉撒路呢是指望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财主的衣穿着紫袍细麻衣，相当于现在的名牌吧。拉撒路的情况呢，他浑身生疮，有狗来舔他的疮。而住的呢，财主是住在财主的门里，而拉撒路呢是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死了之后呢，会描述财主埋葬了，拉撒路呢似乎就草草的死了。在这个对比当中，似乎他们的生前呢有财主的豪门相隔，在里面是享福，在外面是受苦。死后呢，财主跟拉撒路之间是有深渊相隔，他们的遭遇呢，财主是受痛苦，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而拉撒路呢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而他们的饮食呢，财主是指望亚伯拉罕可以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所以当我们用这整个故事场景、角色描写、结构布局、叙事手法来看看，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如何用口语化的对比的模式，让我们看见在这一个生活经验当中，对比于财主只顾着自己的奢华生活，却不顾念穷人。而穷人的指望何在呢？在世的时候只有狗来舔他的疮，财主不顾他，可是在死后，在永恒的当中，却是蒙眷顾，却是蒙祝福的。财主跟亚伯拉罕的对话当中提到，财主还有五个活着的兄弟，他们的生活态度呢，经文当中说是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比喻当中耶稣教导，当这些人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不会听从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的生活经验当中，耶稣很明确的让人看见有两种生活的方式，有两种生活的角色。第二方面，从上下文找出所针对的问题。第十五章第二节有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就是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而十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上下文当中，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贪爱钱财，他们自认为财富是蒙神赐福的记号，而耶稣用这样的比喻直接指责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藐视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他们在今生所看重的，而在永恒当中呢，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质疑，来挑战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上下文当中找出所针对的问题。在整体而言，从第十五章开始，已经是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话里的权柄。而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找出第一点跟第二点之间相对应点。我们晓得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他们自以为一定在神国当中有高位，而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整个的大逆转。在永恒里面，他们的处境呢，却是整个颠倒过来的。财主今生享福，却错失了神国的福音。这个先福后苦的财主，也就是法利赛人的写照。所以这是整个这个比喻的重点。然后从这儿呢，我们可以来确定一下，在这个比喻当中，他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以书信的原则来看，也就是耶稣说了些什么 ？What？ 耶稣又是怎么说的呢 ？How？ 耶稣为什么这样论述？或者是说，路加为什么这样编排？耶稣以今生的享乐跟永恒的痛苦，他将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做了一个对比，要人认知神国度的次序。在真正神国的福音当中，那些先前不配的，反而在神的国度当中是被纪念的。耶稣同时教导门徒应当有的侍奉的态度，在恩典当中如何做好管家的职分，他们能够忠心的承担这样的职分。所以在解经的结论当中可以区别一下，就是主要信息，也就是耶稣要求他的听众要有的回应。那当然有所谓的次要信息，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说明哦，就是耶稣所有教导的比喻当中，我们并不适合拿这些比喻作为教义的支持经文。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所说的阴间并不同于我们华人在我们的《聊斋志异》的故事里面的那些的阴曹地府。这个阴间其实是承袭着旧约希伯来人的世界观当中，这个阴间是提到一个已死的人，他仍然是有意识的存在，他并不是人死如灯灭，不适合作为所谓个人末世论当中的支持经文。死后的个人末世论的经文有其他的书信可以做一些归纳式的教义的经文，而这个经文题材是比喻，所以就要留意它是属于所谓次要信息。它的主要信息呢，在这段教导里面是要唤起法利赛人对神国的福音应有的回应。特别我们新约的读者都认为法利赛人是福音的黑名单，他们就是抗拒耶稣。其实也留意路加福音呢，有非常多的篇幅是耶稣在教导的当中包含了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没有拒绝他们，耶稣仍然用这些比喻来教导他们，也让我们去好好的思想我们自己对神国的福音呢，我们是不是又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我们殷勤爱主就一定在神国当中是被纪念的呢？反而用这个比喻，在一些反讽的笔法，在一些对比的叙事手法当中，也引导我们需要做一些反省。除了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导，耶稣教导门徒要如何做天父恩典的好管家呢？要如何妥善地运用神给的财富与机会呢？所以在耶稣整篇的教导比喻当中，并没有咒诅财富， 似乎说有钱就是有罪哈。相对的，似乎让我们看见要如何妥善地运用神给的财富以及现金的机会呢？第三个层次呢，对路加福音的读者，路加的受书人，这些外邦人，神国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本来是从犹太人群体当中理所当然他们领受了，可是今天却延续传递给外邦，这是真正的恩典。所以在路加福音写作的文脉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反而让我们可以认清楚到底神国的福音的特质，这个是从旧约延续到耶稣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喻之前，路加福音的16章的16节，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所以这句话的意义是说，整个旧约所预言的已经到施洗约翰为止，从此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神国的福音传开了。耶稣一连串的跟法利赛人的辩论，给门徒的教导当中，让我们看见从耶稣走进人类的世界，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而那个旧的时代已经开始结束了。神国的福音就是不折不扣的恩典，人人努力要进去，也就是每一个人对神国的福音要有反应，要努力，就是不可能停留在原处，不可能仍然像法利赛人一样保有旧有的价值观，保持既有的生活模式。所以也就是耶稣用比喻教导的目的，你要做决定，你要不要放下自以为所宝贵的，你是否愿意所谓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所以在这一连串的比喻当中，耶稣仍然给法利赛人有机会，他们贪爱钱财，耶稣就讲述财主的比喻，人所看为在今世享福的可否思想，那么在永恒里面呢？所以这是这个比喻主要教导的内容。所以让我们用练习用解释比喻的几个步骤，抓住比喻的中心信息，进而思想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今天带来合宜的释经应用。让我们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旧有的价值观，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框框。当你用这些浅显易懂的比喻，用这些对比的人物角色来描述的时刻，主啊，帮助我们都能够有所反省，我面对神的国，我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呢？我是否看见神国的宝贵，而愿意放下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而甘愿跟随耶稣进入你的国度？谢谢你，愿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亮光。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